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让我们以神的话语来开始新的一天。愿圣灵开启神的话语，使我们活在神话语的亮光和大能中，生命不断的改变更新。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中心信息就是神向我们开启他对耶路撒冷向着他的子民心中的火热。耶路撒冷将来在神国度中的荣美，因他是神国度的中心，以此鼓励当时的百姓要回转顺服神，靠着圣灵的大能继续重建圣殿，并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及再来，神必保守属他的余民，以色列全民得拯救，神必除灭众仇敌，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并掌权统管全地。撒迦利亚书当时的背景就是在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打败了巴比伦。很快，古列王下了一道出人意外的命令，要释放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准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而且还拨出一笔的款项来资助他们。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却遭到众仇敌的攻击和搅扰，使工程受到了拦阻和拖延。在主前535年，圣殿的工作就停止了。犹太人灰心丧志，非常的沮丧。在停工了16年之后，也就是主前520年，神差遣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来传讲神的心意，来激励众领袖要再度开始建造圣殿的工作，这记录在以斯拉记4-5。撒迦利亚书一开始就呼吁百姓要回转归向神。接着在一个夜晚，撒迦利亚看见了八个异象，这八个异象在不同的层面揭示了神心中对耶路撒冷及他子民的火热，这就是前6的主要的内容。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读经进度，撒迦利亚书7-9。第7一开始有两个人从伯特利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想问清楚是否有必要继续遵守每年几次的禁食。摩西律法中唯一规定每年要守的禁食，就是在7的赎罪日。被掳的犹太人定了4禁食的日子，是为要纪念有关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于主前586年的4国难日。这4每年要守的禁食，是百姓对那时的灾难所做出的自发性的回应。犹太人从那时起就严格地遵守这4禁食的日子。到了撒迦利亚书第7的年代，他们认为既然这些禁食并不在摩西的律法中，而且犹太人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他们也就不需要再继续禁食了。他们觉得是时候可以停止为他们所失去的哀痛，而应为他们所得着的庆贺。这4禁食的日子就是4、5、7和10。4的禁食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的城墙在4初9被巴比伦的大军攻击，5的禁食是纪念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于主前586年的5。圣殿被毁的那一天是以色列最悲哀的国难日。7的禁食是为了纪念基大利遇害，当时尼布甲尼撒王立基大利为犹大的省长，他才上任2就被以实玛利所带领的犹太激进分子所杀。10的禁食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开始被围困。当时神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禁食的问题，而是问他们是为了谁而禁食。撒迦利亚书第7的重点就是在于神问这些人的问题，要纠正他们禁食的错误心态。他们禁食是为了自己，要尽快地脱离环境的艰难，他们并不在乎神的心意。他们不论是在禁食或是在节期中，所注重的都是自己，完全不理会他们与神的关系。 哀伤的进食或欢庆的节期都应该是建立在渴望与神亲密的关系上。他们所设立的节期本是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纪念神的美善和信实，但却把它变成了仅为享受吃喝和作乐的假日，并没有将自己献上给神。撒迦利亚在这里描写了一个寻求神的生活方式，是借着进食祷告来得着突破。他呼吁以色列民要行出公理、慈爱和怜悯，不可欺压弱者或者行谋害的事，要借着爱人表现出对神的爱。神呼召我们今天也要进入这样的进食祷告的生活方式，因着爱神而结出爱人的果子来。所以撒迦利亚第七章的信息就是要悔改、寻求神，并过敬虔的生活，以逃避审判。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的信息是要悔改、寻求神，并过敬虔的生活，以得着神将来的祝福。在第八章中，神应许他们要带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神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稣称耶路撒冷为大军的京城，万国要称耶路撒冷为诚实的城，而圣殿的山要称为圣山。耶稣的宝座要设在耶路撒冷，使这城在千禧年时成为神在全地一切事物的中心。耶稣的荣耀会在耶路撒冷大大的彰显，万民万族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敬拜耶稣，并看见他的荣耀。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一到八节讲到审判和救赎将会临到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打败了波斯之后，继续朝埃及进军，沿途征服了叙利亚，其中提到三个叙利亚的城市，就是哈德拉、大马士革和哈马，又征服了所有地中海沿岸的主要城市，包括腓尼基的两个城市推罗和西顿，以及腓尼士的四个城市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和亚什突。然而亚历山大大帝却不愿攻击耶路撒冷，正如第九章第八节所讲的，神必安营在以色列周围，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神必亲眼看顾以色列。这个预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应验。当列国聚集攻击以色列，在末世的军事冲突中，耶和华将差遣天使超自然地保护以色列。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 QT 经文，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七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在第九章第九节，撒加利亚鼓励以色列民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西安的君王必来到。第九节已经应验于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时，他在各个方面施行拯救，他所行的全然公义。他带着一颗谦卑柔和的心，像仆人一样为门徒洗脚，借此向我们表达他谦卑的属性。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将会以谦卑接管列邦，因为唯有谦卑温柔的人才能永恒地继承地上的领导权。耶稣领导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他的谦卑，他也呼召我们也成为谦卑。就像在诗篇四十五篇第四节讲到，耶稣要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在逾越节那天，当人们看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叫好，他们可能认为耶稣会很快的就释放他们脱离罗马的逼迫，但他们却误解了，其实耶稣要先死在十字架上，等他再来时才能成为骑着白马的君王来解救他们。很多人要的是一位争取自由的斗士，而不是一位救世主。第九章的第十节将在耶稣第二次再来时应验，十一节到十七节讲到我们是靠主耶稣的宝血从仇敌的手下得拯救。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行使权柄能力来释放保护并拯救以色列，他将摧毁敌基督的军队，释放犹太被掳的人。因以色列的指望在乎神，敌人从以色列所夺去的，神应许要加倍的恢复，双倍的祝福。在耶稣再来之前，他必赐以色列以军事的能力成为神手中的武器。神应许要兴起西安的众子如同勇士，推翻希腊的压制，保护以色列免遭受攻击。这起初已经应验在以色列人受膏去对抗希腊，在主前第二世纪马加比的起义推翻了希腊，这是部分的应验这书上所预言的，而最终完全的应验将会发生在未来的耶路撒冷的战场上，也就是一些国家与敌基督狼狈为奸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启示录第十三章都有描述到，但主耶稣他应许他必显现在万民之上捍卫以色列。当耶稣再来时，他的号角会吹响，他会保护以色列，要吞灭众仇敌，就像大卫一样以弹弓降服仇敌。神的子民会被高举，神看他的子民是如此的宝贵，就像国王冠冕上的宝石一样。正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三节讲到，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今天你是否也这样看你自己，如同皇冠上的宝石一样，要兴起为神发光？在这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神要高举他的儿女，为神兴起，发出荣耀的光，发出公义的光，发出福音的光，并成为神手中的武器，去释放被囚的人，使受压制的人得自由。这就是神所要做成的，神向着你的火热必成就这事。你知道吗？有许多人被惧怕、谎言、疾病所困，被仇敌压制，你就是神要使用的器皿，去宣扬神的恩慈怜悯，让神爱的光、福音的光借着你发出去。两年前 我认识了一位从中国来的年轻太太，她忽然得知她的母亲得了癌症。她母亲自己就是医生，知道得医治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一家人都陷入了绝望，有如世界末日来到一般。就在这时，我们邀请这位年轻的太太和她先生来到教会。后来她的妈妈来美国寻求医治的时候，我们就去探访她的妈妈，为她妈妈祷告，并邀请她的妈妈来小家和教会。在小家聚会里，我们常常为这位妈妈祷告，让她知道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是我们的盼望，也是得医治的源头。这位妈妈感受到小家弟兄姐妹对她的爱，就被吸引，开始渴慕要来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也把医治的经文给她，她就常常宣告神的话，开始越来越喜乐。不知道的人都看不出来她患有癌症。在一个主日的聚会中，这位妈妈听到姜牧师的讲道，她感受到身体热热的，就有能力进到她的身体中。她相信神正在医治她，在她回国前，她就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回国后，她再检查的时候，癌症已经完全被控制住，只要定期检查就好了。后来，她的女儿、女婿、她的先生看到神在这位妈妈身上的荣耀的工作，就一个一个接着信主。这位妈妈在国内也接触到一些癌症病人，那些在病痛中感到惧怕和绝望的人，被这位妈妈的平安和喜乐所吸引。这位妈妈就向他们传福音。几个月前，这位妈妈又来到美国探亲。她来教会时，我们看到她比以前更年轻，充满了活力，满有喜乐的荣光，将荣耀归给神。今天，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耶稣，他要高举你，要兴起你为他发光，因他看你为宝为尊，你像皇冠上的宝石，要发出神的荣光来，去照亮那些坐在黑暗死因幽谷的人，使他们认识这位谦卑的耶稣，他是和平的君，是得胜的王，是施行拯救的主，是慈爱怜悯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主啊，帮助我更多认识你的荣美、慈爱和恩慈，更多明白你心中对我的火热。你看我是何等的宝贵，我也要这样看自己。帮助我活出你赐给我的尊贵荣耀的命定，我要兴起来为你发光，成为福音的使者，使你的救恩如明灯发亮，让人来就近你的荣光，进入到你爱和光明的国度。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